好，我们感谢主。那我们啊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啊，我们讲道的时间。那么在我们啊，真的是求主去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是去晓得主的美意。好，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其实是特别开心的，因为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和圣徒相聚。好，就像大卫说的，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，对吧？也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我们看到真的在这个世界啊，末日近了，世界的结局近了，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哎呀结局近了就很灰心，而是说我们要切实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越是看到这些世界上不好的东西，我们越是要彼此相爱，越是要在基督里充满信心。所以我们感谢主。那在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啊讲道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先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，但是主，你从不丢弃我们，因为你说过，凡是属你的羊，一只也不失落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你也将你的真理赐给我们。你说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成圣，你说你的真理能够使我们得自由，你说你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光，因为你的话语可以做我们脚前的灯，做我们路上的光。所以特别求主你在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圣经真理当中，用你的话语照亮我们众人的心，使我们看见光，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行的时候我们充满盼望，活出那属天的光的样式，甚至让人被我们的生活样式所吸引来归向你。求主加恩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祭坛系列哈。我们今天呢进入到新约了。好，我们之前讲的祭坛呢都是讲的在旧约里面的，像摩西的祭坛呢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祭坛呢，那么我们也看到上次我们讲了以利亚的祭坛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新约人物啊，就是施洗约翰啊，就是施洗约翰他的祭坛。好，我们要去思想。那关于施洗约翰的祭坛呢，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圣经真理当中我们去更多的去认识，更多的去明白。那么在我们讲施洗约翰的祭坛之前呢，我们先简单的去回顾一下，就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以利亚的祭坛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。我们知道以利亚的祭坛向我们表明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理，对吧？他的祭坛告诉我们说，其实真正的王不在王宫里，在哪里啊？在祭坛上，对吧？不是亚哈的王宫在决定了这个世界的方向，亚哈的王宫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败坏，但是加密山的祭坛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变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如果要想在加密山上有这样的像以利亚一样的祭坛，我们说我们要登三个台阶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第一个台阶要干什么？要为我们的祷告干什么呀？付代价。你不要只是想着说我一祷告就行了，其实我们要去操练自己。第二个台阶要怎么呢？我们要修祭坛，重修耶和华的祭坛，就是跟神的关系。那第三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要像以利亚一样为上帝干什么呢？大发热心。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热心。然后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当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会觉得说，哇，他是以利亚，我怎么跟他比呢？你要记得新约圣经雅各书讲说，以利亚是和我们怎么样子啊，一样性情的人。所以我们可以像以利亚一样去祷告。那么炮弹的威力不在乎炮兵，而在乎什么呢？而在乎那真的是炮弹自身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到，一定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去讲的，我们盼望大家去知道。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是谁呢？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被称为新约的以利亚。好，他被称为新约的以利亚，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帮他确认的，就是他像以利亚一样，有以利亚的心智，有以利亚的能力。那么我们看到其实施洗约翰他也是很重要的。其实施洗约翰我们说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，虽然他的故事记载在新约圣经，但是你要知道说新约和旧约它是连绵的，它并不是出现了中断。所以以利亚是结束旧约然后开启新约。新约从谁开始呢？从主耶稣开始，阿们吧。 然后施洗约翰做主耶稣基督的先锋，为基督做预备，所以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。然后主耶稣对这个施洗约翰的评价也很高，对吧？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新产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，所以你就知道施洗约翰非常了不起。所以我们就要看一看施洗约翰他的人生有什么特点，施洗约翰的人生和祭坛有什么关系，从施洗约翰身上我们能学到哪些宝贵的功课，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些。那么在我们讲施洗约翰的时候，我们先要去看一看什么呢？看一下我们的圣经，好，就是关于施洗约翰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圣经。就是我们读呢，其实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在四本福音书上面都有，我们就选了这个约翰福音啊，第一章十九节开始，我们啊来读这段的经文，就十九到三十七节，我们在 PPT 上面也有。那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，大家读一节，你可以用你的圣经，也可以看 PPT 哈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开始一直，好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，我读一节呢，大家来读一节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
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：“我不是基督。”
他们又问他说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
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？”
他说：“我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
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。
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
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，
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”
这是在约旦河外广大那里，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
次日，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
这就是我曾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
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。
约翰又做见证说：“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住在他的身上。”
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：“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。”
我看见了，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。
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
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
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好，我们就读了一段这一段的经文，就讲施洗约翰的工作。我们知道其实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他就为基督做见证，包括他，我们看到他跟门徒也反复去强调，跟周围的人也反复去强调基督的重要性。那么我们刚才也讲了，施洗约翰是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那我们就要去看一看，要去思想，那施洗约翰他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。那关于施洗约翰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呢，我们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看施洗约翰的祭坛。那么我们讲施洗约翰的祭坛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都会心里打一个问号，说我们都没见到施洗约翰站在祭坛那里献祭，你为什么讲施洗约翰的祭坛，是不是有点勉强呢？我也没见到施洗约翰进圣殿哦，你去看圣经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施洗约翰进圣殿的哦，所以凭什么讲施洗约翰他的祭坛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施洗约翰的祭坛的时候，我们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，我们说祭坛是什么，祭坛的重点是什么，祭坛的重点是不是一个建筑物，是不是它上面的装饰，或者它在上面的遗文，它所经历的那些程序呢？祭坛的重点还是我们跟神的相交呢？祭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？是不是我们跟神的相交，弟兄姊妹，对吧？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，虽然你没有见到施洗约翰进圣殿，虽然你没有见到施洗约翰他建一个所谓的祭坛，但是施洗约翰他是有祭坛的，因为他是亲近上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，这些都是圣经当中都给我们很多形式，但是形式是为了实质呢，还是实质是为了形式？形式是为了实质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从旧约开始上帝把祭坛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的目的一定不是只是祭坛的那个物理的存在，不是那个礼仪，而是祭坛指向的神人关系。所以我们去看一看，我们说我们去看施洗约翰的祭坛的时候，他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提醒，让我们明白很多的道理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，施洗约翰他在哪里工作？他在旷野，对吧？他在哪里呢？他还在约旦河，对吧？这是他工作的重点。那么我们就要去看一看说，施洗约翰的祭坛在哪里呢？我们说施洗约翰的祭坛就在旷野，就在约旦河边。那么他就在旷野，就在约旦河边，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？我们说盼望弟兄姊妹，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施洗约翰的祭坛他在旷野，而不是在圣殿，他不是去西律所建的那个圣殿。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，我们这次再讲，其实西律建的那个圣殿被称为第三圣殿，第一圣殿是谁建的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之前讲过，有一个，对了，所罗门，大卫的儿子，他建了圣殿，这是第一个圣殿。然后后来以色列国灭了，这个圣殿被毁，然后又建了第二圣殿。你知道第二圣殿是谁建的吗？第二圣殿是所罗巴伯，是尼希米他们建起来的，对吧？以斯拉他们建起来，所以这个圣殿比所罗门圣殿规模已经小很多了，小很多。但后来他们又被覆亡了，罗马帝国征服了他们，第二圣殿也没有了。第三圣殿是谁建的呢？是这个大西律，又被称为西律大帝，花了多少年建的你知道吗？46年，比所罗门花的时间还长。所罗门建圣殿花了多少年呢？花了7年。所以西律建的这个圣殿规模比所罗门圣殿规模还要大，比所罗门建的圣殿还要大。然后他那个圣殿用的石头比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，所以如我们是见不到了，因为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。所以你才会明白，主耶稣有一次跟他的门徒一起从圣殿出来，门徒说，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，这是何等的石头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读圣经说，门徒怎么突然提石头？因为那个圣殿用的那个石头比金字塔用的石头还要大，用大理石，然后做工非常的精美。但是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那里面献祭吗？不在那里，他去旷野。所以他去旷野，为什么要去旷野？我们说施洗约翰他去旷野去献祭，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什么很重要的真理？就是我们其实要不要盯着辉煌的圣殿，我们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的重点是与神相交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去旷野，和我们之前讲以色列人在旷野他的着重点不一样。以色列人在旷野，那个旷野预表的世界是讲的死寂荒芜，但是施洗约翰在旷野他的重点是什么呢？把一切其他东西都拿掉，唯独我要面对上帝。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圣殿，在旷野里面没有人声，在旷野里面没有遗文，在旷野里面唯独我看到天地之间我在那里，然后我和我的主在那里，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，你经常需要有祭坛，你需要到旷野里去，就是你不要被那些辉煌的东西，那些外在的东西把你的眼睛迷住。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，人是很软弱。我们刚才讲主耶稣的门徒都是这样，他从圣殿里面出来，他的眼睛就被那个圣殿所吸引，他说，看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多么辉煌的圣殿。他们可能心里面都会有点想，虽然西律这个人不是犹太人，但是他做了一件好事哦，他给我们建了这么大的一座圣殿。结果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？主耶稣说，你们不要看这个殿很大哦，将来没有一块石头在另外一块石头上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要去看到，我们真正的需要是经常要去到旷野，就是单独跟上帝相交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再讲一点点跟我们日常生活很关系密切的，跟我们基督徒关系密切。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有弟兄姊妹问到说，哎，梁弟兄，我们读圣经是就是拿那个我们现在普通的和合本圣经好呢，还是带注释的圣经好？我说两种都好，但是你需要去注意。注意什么呢？带注释的圣经是让你谦卑的，就是你要去看看别人怎么理解圣经，帮助你去理解，哦，原来这节圣经还有这个意思。 但是你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你要小心，你不能变成完全依靠带注释的圣经，因为就变成你总是在听别人说话，总是在听别人说话，这种带注释的圣经又成了你的殿。如果那个注释很厉害，然后讲的很多，讲的很好，它就成为一个辉煌的殿，拦阻了你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鼓励弟兄姊妹说，你就拿一本没有任何注释的圣经，因为你要单单听神跟你说话，你要单单明白圣灵向你说了什么，阿们吧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总是盯着那个辉煌的圣殿，我们要干什么？我们要注重的是与主相交。所以你需要去旷野，需要在旷野当中去遇见主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，那我们在施洗约翰身上看到的第一点，就是他的祭坛在旷野。那么施洗约翰他在这个，我们还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还看到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这个，我们还要看到他是在哪里呢？他还有就是在这个，我们还看到他在哪里呢？他在约旦河，对吧？他在约旦河又有什么意义？弟兄姊妹，其实约旦河这条河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讲意义很重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约旦河这条河这里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真的很多的神迹，上帝所做的工作在约旦河这里面它显明出来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就是我们举个例子，我们弟兄姊妹如果看过旧约圣经，我们就会去晓得，比如说约书亚记里面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，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，他们要进迦南地，过的河是什么河？约旦河。怎么过去的？怎么过去的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们就是祭司抬着约柜，脚一踏入约旦河的河水，然后呢，约旦河就向两边分开，成为干地，他们从中间就怎么样啊？就走过去了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，然后我们上次讲了那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。你知道以利亚离世归主之前，他没有经过死，因为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他接走。但是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，他行了其中一个神迹，带着他的徒弟以利沙走到约旦河边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行了什么神迹吗？以利亚把他的衣服脱下来，然后拿着他的衣服在约旦河那里啪啪一打，然后呢，约旦河就分开了。约旦河分开，然后怎么样子呢？以利亚就带着以利沙从约旦河中间过去。所以约旦河是有上帝所行的很多的神迹。还有一个神迹关乎外邦人归主，就是他的徒弟以利沙的时候，他的徒弟以利沙做先知的时候，有一个外邦的元帅叫做乃曼，亚兰人的元帅，然后长了大麻风治不好，来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来到以色列说，我们想想办法，因为以色列那时候被亚兰人压制，以色列的国王气得不得了，说你长大麻风我有什么办法，这是大家都知道没法治的病，你这不是来为难我吗？但是以利沙就跟他说，在要记得我们国家，我们这里有耶和华，我们有上帝，让他来找我。他就去找以利沙，找了以利沙，以利沙告诉他说，你做一件事情，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。所以乃曼一开始还很不高兴，说切，我们国家还好多河比约旦河好，这我在哪儿洗不行？我以为你要给我搞很多宗教仪式，你什么也不搞就让我下约旦河，我不下。然后他就要走，但是他身边的仆人就跟他说，哇，神的先知跟你说话，你听一听试一试都好吧。然后乃曼说，好吧，我下去洗，洗了七次他的大麻风就好了。所以你去看，我们说约旦河它的意味在哪里？我们说约旦河它的意味就是让我们看见神行的神迹，阿们吧。所以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到约旦河边，当然他是为了给人施洗，但是他经常在约旦河边意味着一件事情，施洗约翰他在约旦河边常常要去观看默想上帝做的事情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说约旦河边的祭坛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我们很多时候说，哎呀，梁弟兄，我觉得我都没资格到上帝面前。我说你为什么没资格？他说我没有为主做什么事情。我说你搞错了，弟兄姊妹啊，到上帝的祭坛那里不是向上帝展现我为上帝做了什么事情，到上帝的祭坛那里是要干什么？是要看见上帝对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，阿们吧。我们如果看到的是人为上帝做的事情，我们经常不得安慰的。 我们经常很难得激励的。人为上帝做的事情完美不完美？人为上帝做的事情完全不完全？人为上帝做的事情有能力没有能力呢？其实经常都缺乏。但是上帝对我们做的事情呢，完美的，完全的，充满能力的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总是看人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就心里没力量。我们经常看上帝做了什么事情，我们的心里就特别有力量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施洗约翰他的祭坛不在西律的圣殿里，因为西律的圣殿就是要高举人的地方。就是西律这个，他其实不是以色列人，其实他应该是以东人，就是跟以色列人是为敌的，你明白吗？是以扫的后裔，他要建圣殿来讨好以色列人，来做以色列人的王，所以他要极尽他能做的事情来彰显人的荣耀。但是施洗约翰不去那样的地方，因为他要到约旦河边去看上帝做的事情。上帝在这条河里面为我们以色列人从古至今做了这么多奇妙的事情，所以我就得激励。弟兄姊妹，你到耶和华的祭坛上面就是要看上帝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大家要读圣经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在祭坛上面只是自己在那念叨念叨，而是你要把神的话语打开，然后去看主啊，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，耶和华的膀臂可曾缩短过？有没有缩短过一寸？没有。古时你能怎么样做事，今日呢？你依然永不改变。阿们吧。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乱成这个样子，俄罗斯又入侵乌克兰了，我们觉得哇，这个世界跟古时不一样，现在的人人心不古。我说上帝改变了没有？没有。当上帝要做工的时候，人所做的一切在上帝的工作面前就如同在暴风面前的灰尘一样。阿们吧。没有用的，你一定要去看。所以施洗约翰他有力量，因为他到约旦河边。然后他到约旦河边干什么？他到约旦河边就是与神相交，他就是与神亲近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们说祭坛是亲近上帝的地方，祭坛是与神相交的地方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祭坛的重点，它不是外在的建筑，不是什么宗教仪文，而是跟上帝相交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也是这样子，当他经常跟上帝相交的时候，他就胜过了当时在世界上面两种很重要的试探。主耶稣跟门徒也警告过，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有两种人的教，大家记得吗？哪两种人？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撒都该人是什么人？撒都该人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世俗化的人，他们向世界妥协，他们跟罗马帝国关系搞得很好，所以在施洗约翰那个年代，大祭司都是撒都该人，因为罗马帝国暗立他们。然后那么他们跟世俗妥协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不跟他们站在一起。这些趋炎附势的人，他们以为我跟世界妥协我就有力量。施洗约翰因为亲近上帝，他很清楚你越向世界妥协你越没力量，对吧？那第二种人是什么？第二种人我们说是法利赛人，对吧？法利赛人是怎么样子呢？是在教会里面的出名严谨的人哦。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有些愿意追求的人能胜过撒都该人，我们一看撒都该人我们不喜欢，但是我们很难胜过法利赛人。因为法利赛人严守律法，法利赛人认真严谨，甚至说哎，今天吃饭你没洗手哦，我们吃饭要洗手的，我们要表明我们的洁净，我们要表明我们怎么怎么样子。但是法利赛人他们是怎么样子呢？他们只关心死教条，他们并不关心跟上帝活泼的关系。所以施洗约翰去到旷野，来到约旦河边，也是要逃避法利赛人的教，我不要做这样的人。你知道今天我们也有这种试探，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，我喜欢教条，我不喜欢你讲的梁弟兄，你说我们要跟神相交，我要知道上帝带领我做什么。我们很多人都说，哎，有些人说上帝的圣经早都写完了，啊，圣经早都写完了，你还说上帝每天跟你说话，这是不对的。我说上帝借着圣经每天跟我说话，上帝借着祷告每天跟我说话，上帝借着他的教会每天跟我说话，上帝借着我周围所生活的环境每天向我说话。因为诸天述说什么？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你活在上帝所造的世界当中，居然每天都听不见上帝说话，你只关心你的教条，你就是个法利赛人。你知道吗？法利赛人对教会的威胁是非常大，很多爱上帝的人后来变成了法利赛人，就是因为他满足于教条， 他有了教条他就停下来了，而不是说我要让这些教条教义来帮助我，让我跟上帝相交。你看施洗约翰他不是这样，当他经常这样子去亲近上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了，他就能够真正传悔改的道。什么是真正的悔改？法利赛人讲的悔改和施洗约翰讲的悔改根本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喜欢讲悔改，他们所讲的悔改所有的焦点都在你的道德表现上面。我们说真正的悔改是什么？真正的悔改是到上帝面前去，阿们吧。真正的悔改是转向神。如果你把你的道德表现给修饰好了，你却没有转向神，是不是真正的悔改？不是的。你看我们今天不就，哎，原来偷现在不要偷，我们也主张你原来偷盗的现在不要偷盗，你原来撒谎的现在不要撒谎，你原来随便就动淫念的你要求主给你清洁的心。但是这些不是终点，你一定要知道就是你要到神面前去。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知道罪真的是恶极了。为什么说我突然讲到罪真的是恶极了？因为人最可怕的地方，人对罪的掩护还不是犯罪，人对罪的掩护是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掩护罪。我不想对付我的罪，但是我把我的行为改变了，所以你不能说我行为不好我就够了。其实罪的根源问题是什么？罪的根源问题就是我们跟神隔绝了，阿们吧。你跟神的关系不恢复，说什么解决罪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会看到法利赛人他们经常做的事情，就是让你以所谓外在行为表现的改变为满足，说我们做好了。所以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和一个税吏一起到圣殿里去祷告，然后法利赛人怎么祷告，税吏怎么祷告，那个税吏就捶胸顿足说，主啊，怎么样，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。法利赛人呢，法利赛人一看旁边有个税吏来劲了，对吧，哎呦，主啊，我不像旁边那个税吏，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，十分之一我全都献上，阿们，走了。请问这是祷告吗？他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会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？就是因为他们用外在的所谓的好行为来保护他的罪，来让他那个罪生命，让他那个自我做主的生命，让他那个不愿意亲近上帝的生命，因着我所谓外在的好行为保护起来，让上帝攻不进来。所以你知道最难悔改的人不是税吏妓女公认的罪人，最难悔改的人是什么？是义人。是不是啊？是自以为义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真的去看到在施洗约翰的祭坛这里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与主相交，我们带人真正悔改就要带人到上帝面前去。所以施洗约翰看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也跑到他这里受洗的时候，施洗约翰说了很重的话，他说毒蛇的种类啊，你们来到我这里，你们真的要悔改，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。什么叫悔改的果子？我们很多人说悔改的果子就是原来偷了现在不偷，原来撒谎现在不撒谎。不，如果你仅仅这样看没看明白，悔改的果子是什么？是到神面前去。你原来一直拒绝到上帝面前，甚至你用教条来保护自己，让自己不到上帝面前去，现在你把那些东西都放下，你到旷野，你到约旦河，你到神面前去。这就是施洗约翰的祭坛。施洗约翰为什么这么有能力？就是因为他把这些东西放下，单单的去亲近上帝，单单的去寻求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有施洗约翰的祭坛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祭坛，你是没有力量的。你要效法施洗约翰，你要跟上帝去祷告，你要求圣灵去做工，说主啊，我不要西律的圣殿，我不要法利赛人的敬虔，我不要撒都该人的那只圆滑，我只要单单的亲近你。这样子你就有施洗约翰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再去看一看，看看施洗约翰他的什么呢？我们说看看施洗约翰他的看见。好，我们看看施洗约翰他的看见，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当施洗约翰他登上上帝的祭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些重大的改变。什么重大的改变？因为一个人登上上帝的祭坛，然后怎么样子呢？他的眼力就会提升，他属灵的眼力就会提升。 他属灵的眼力提升的时候是怎么样子提升呢？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的眼力提升的时候，他就会整个人看到的不一样，明白的不一样，晓得的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晓得。稍等一下，我看设置一个东西。好，我们继续哈。那么我们要去看，我们要去知道的哈，我们弟兄姊妹在网上的不要那个在我们那个 PPT 上做什么注释，你那一画大家看都看的就不清楚了哈。然后那我们继续讲，那施洗约翰他其实登上耶和华的祭坛的时候，我们属灵的视力就会提升，属灵的视力提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的看见就会不一样，我们的看见就会大不一样。那么我们说施洗约翰他在祭坛上面，他在跟上帝的亲近当中展现出来他的看见，他的不同有哪些呢？我们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求主去带领我们。那我们要去看一看，我们说施洗约翰他都看见些什么。第一个我们要去看看施洗约翰他看见的东西啊，稍等一下。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些干扰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哈。那求主去带领我们。那我们啊，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我们要继续去看，就是施洗约翰他的看见有哪些重要的看见，我们要去思想。那第一个，我们要看一看施洗约翰他的看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看见基督，对吧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，他带着门徒，主耶稣一露面，他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看哪神的羔羊，看哪神的羔羊。然后后来第二天再带着门徒又遇见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对主耶稣基督一看见的时候，又跟他的门徒讲说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去看施洗约翰，他特别敏感，特别厉害的地方。我们有时候说，哎，一个人啊，一群人在那里，他突然看到一些东西，他明白一些道理，我们说这个人真高。那我们说到底看见什么是最高的，看见什么是最高，我们说这个人看到一个人表面上没有问题，但是他居然看到他心里面有忧伤，或者他心里面有喜乐，我们说好厉害。然后另外一个人说坐在那里不吭声，但是对世界局势有很清楚的看见，好厉害。但我跟你讲，最厉害的看见是什么？最重要的看见是什么？看见基督，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施洗约翰为什么主耶稣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得了他，就是施洗约翰总是能一眼发现基督。这个其实就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思考，让我们真的去明白，让我们真的去晓得说，哎呀，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去看。我们如果更多的去看见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，阿们吧。承认不承认，弟兄姊妹？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都觉得说，哎呀，如果我能够像施洗约翰，或者我能够像主耶稣那个时候他身边的门徒那样，天天看见主耶稣基督做的事，我相信我不会这么软弱。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。
非常同意。如果你经常看见基督做的事情，你经常看见基督，你一定会越来越刚强。但是这个是可以操练出来的，这个是学习领受。就是那我们今天能不能看见基督做的工作？其实你去查考圣经，你会突然发现，其实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，他是什么？他是不改变的。主耶稣基督现在在我们中间还做工不做工？做的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看那个事情不从属灵的眼光去看的时候，我们经常把主做的工作我们没看见，所以我们就没得到激励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经常亲近上帝，特别经常学习神的话语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不一样了，我们明白。比如举个例子，我们上一个主日 我们主日聚会结束，然后我们有弟兄姊妹带了一个慕道友过来，那我们几个弟兄一起跟这个弟兄我们去讲，我们说我们要跟你讲讲福音，我们就用福音桥这个工具跟他去讲，讲讲讲讲完了，然后最后我们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呢，他后来说反正他也讲了一些道理，后来说我愿意，那我们就带他做决志祷告，所以我们就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按一般人看到一个人做决志祷告呢，很多人就会认为说，哎呀，那天他可能情绪有点激动，哎呀，那天呢时候到了，或者还有一些人说，嗯，我觉得你们用这个福音桥这个工具很好，这个确实不错。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一个人会决志接受耶稣基督，这是谁的工作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是谁的灵？是基督的灵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，我决定我愿意跟着你一句一句的祷告接受耶稣基督的话，这个时候你就看见了基督的工作。但是你把这个工作荣耀归给自己，你就不得激励，甚至你还心里打鼓，你会说，哎呦，那天可能他确实他那天可能情绪有点激动哦，不知道什么事情打动他了，哎呀，那天我也觉得我口才不错，哎，那天我讲得很好，所以他听了以后呢很流畅，哎呀，他就接受耶稣了。哎，那天我们几个同工配合得很好，你看我在那里讲，另外的弟兄在祷告，这个人在帮他翻圣经，然后他又来到我们当中，看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哦，他就被感动了，所以他就信了耶稣。如果我们仅仅这样去讲的时候，请问我们看见基督了没有？没有。你看见了教会，你看见了传道人，你看见了福音工具，你看见了一个人做了决志，但你没看见基督。但是当你回到圣经去看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，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啊。圣经里面讲说，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，如果不是圣灵感动，无人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那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就亲身经历看见了基督的工作。阿们吧。所以你就得激励了，说不是我到天上才能看见主耶稣，我在地上就看见他的工作。阿们吧。你要这样去看，这样去思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施洗约翰他的眼光很独到，因为他一眼就看见基督。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你查考圣经要查考到什么呢？查考到基督，发现说哪些工作是基督做的，然后再去观察你周围，对不对？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基督？你祷告最后一句一般都说什么？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，对吧？主耶稣说，你们以前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，对吧？你祷告的时候难道没有基督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我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主耶稣就参与在其中，我要看见他。阿们吧。我要看见他。而且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他看见基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说这叫真正的看见。他看见基督，他就把门徒带到基督面前去，他把门徒带到基督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查考圣经，你们晓得特别福音书，谁先出来服侍？是主耶稣先出来服侍，还是施洗约翰先出来？施洗约翰。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大多少你们知道吗？大半年。对了，因为你去查考圣经就知道了，说就是那个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，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，怀孕六个月的时候，玛利亚去看望他，那个时候圣灵的这个就是玛利亚圣灵感孕，主耶稣开始在他的腹中。所以施洗约翰比主耶稣整整大半岁六个月，他出来传道也比主耶稣早半年，所以他已经名声很大了，耶稣还没名气呢，你知道吗？他名声已经很大了，连祭司，连那些撒都该人，连那些法利赛人都跑到约旦河边受他的洗。所以按一般人的道理来讲的话，谁是师父，谁应该名声更大，按一般人来讲当然施洗约翰了。但施洗约翰一看到主耶稣，他说看哪，神的羔羊。他反复跟他的门徒介绍说这是神的羔羊，然后他的门徒听明白了，就去跟从耶稣了。我们刚才读了经文，施洗约翰有没有说，哎，我讲耶稣好的意思就是你知道他好就行，我可没让你们离开我。施洗约翰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他的门徒离开了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一点都不难过，其实他很开心。 到后来主耶稣的工作越做越大的时候，施洗约翰门徒有一些软弱的，就跑过来跟施洗约翰投诉了，说哎呀，那个原来你给他施洗那个，因为主耶稣是施洗约翰洗的嘛，对吧，所以你给他施洗那个呀，现在做的工作比你还大了，好多人去他那儿，不去我们这儿了，这个怎么办呢，老师，这个不行啊。施洗约翰呢说没什么呀。施洗约翰那时候就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比喻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是伴郎，他是新郎，新郎来了，伴郎怎么样子啊，伴郎就高兴，所以他还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他盼望他所有的门徒都去跟耶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真的看见基督，我们就一定要把门徒带到基督的面前，而不是到我面前。你知道今天有很多在基督教里面名人也有这个问题，他们训练了很多宗派人士，有些人对他的宗派委身非常强，你讲那个宗派的问题，他哇马上跳起来，你知道吗，屁股后面跟装了火箭一样，哦，那跳得很高，要跟你发很大的火。但是当你说有人批评基督的时候，他没那么大反应的，他说人都是罪人啊，有什么奇怪，人都是抵挡上帝的了，肯定是这样子的。但你批评一下加尔文你试试，哇，那些人爆的噼里啪啦，浑身都炸烂了，你知道吗，哇，肺都炸光了，就气得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，很多人是把门徒带到他面前，他还很怕门徒到基督面前。施洗约翰不是这样子的，施洗约翰是要领人去归基督，这个人有没有在我面前，这不是重点，阿们吧。所以施洗约翰他的忧愁是什么，他的忧愁绝对不是说跟着我的人少了，他的忧愁是这些人有没有跟基督，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一样。所以真正的高举基督就是一定要引人归主，你不要嘴上讲，你知道我们讲高举基督，很多人说你讲我们也是啊，我们都是高举基督的，但是你去看他做的，他训练一堆人做他的门徒，做他宗派的门徒，做他们教会的门徒，但是他们不愿意人做基督的门徒，因为人一做基督的门徒，你知道基督很厉害的，一个人一跟从基督，他的心灵就怎么样，就得自由，得自由以后你就捆不住他，哦，很危险的。但是一个人如果不跟基督，只是跟宗派的话，我有很多办法把他捆死在我们教会，让他走不了啊！你如果离开我们，你可能会灭亡的哦。哎呀，如果你离开我们呐、啊，你怎么样子？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不敢动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们每次主日聚会的人很多，我很开心。”施洗约翰看到这个情景，他就会哭。这么多人不去跟基督，满足于待在一个教堂里，不行的。我是在旷野传道的，我是在约旦河传道的，阿们吧。所以我要的是什么，我要的是人去跟基督，所以他要反复跟门徒讲，看那神的羔羊，看那神的羔羊。所以门徒跟着耶稣走了，就走了，我愿意的。其实彼得啊，安德烈啊，拿但业这些人原来都是跟施洗约翰的，后来主耶稣基督起来，他们就跟着主耶稣说，你没见到施洗约翰去找耶稣论理，哎，我门徒都跟你走了，我现在奉献少了怎么办，我现在缺钱了，哦，怎么办，你看他们奉献都奉献到你那里去了，我怎么办，有没有搞这个，一点都没搞。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高举基督，这就是真正跟从基督。而当施洗约翰他仅仅跟从基督的时候，你去看施洗约翰就成为一个勇士，成为基督的勇士。真的，当我们经常定睛于基督，当我们经常看见基督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极其勇，我们开始不怕我们的仇敌。真的，施洗约翰的勇敢是有目共睹的，对吧，你看他对法利赛人是勇敢的，对撒都该人是勇敢的。我们其实有时候现在你看着白纸黑字好讲，真的让你遇见法利赛人，你不见得敢说话，真的，因为这些人很讲外在行为的完全，你敢去说毒蛇的种类吗？遇见撒都该人，很多人也不敢说话。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撒都该人呢？有，对吧，跟世俗同流合污的那些趋炎附势的那些所谓的三字的牧师不就是吗，对吧，你看到很多人不敢讲的，然后哇，遇到法利赛人也不敢讲，但施洗约翰不是，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，你们要真正悔改，让你们结出悔改的果子，和你们悔改的心相称，对吧，你看到施洗约翰他包括对希律他很勇敢，对吧，希律把娶了他的嫂子，施洗约翰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 希律就因此把施洗约翰关起来了，到最后希律把施洗约翰杀了，对吧？但施洗约翰坦然无惧，对不对？你看到他非常的勇敢。所以甚至我们刚才这里面放的经文，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出来传道，风声越来越大，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，你知道希律讲什么话？希律说，哇，这个是那个我杀的约翰复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觉得说这个人能力这么大跟约翰差不多，这个人这么勇敢跟施洗约翰差不多。所以你去看施洗约翰，他非常的勇敢。为什么他这么勇敢？就是因为他看基督，他看基督的时候他的一个看见就不一样。我说施洗约翰因为经常看基督，他拥有了一个属灵的凹透镜。什么叫属灵的凹透镜？我跟大家讲两种小动物让大家去明白。你知道有两种动物其实不大但很厉害，一种是在禽里面，一种在兽里面。禽里面就是鹅，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？鹅是很厉害的，鹅是任何动物都敢去跟你去斗的，鹰来了他也敢斗，知道吧？狗来了他也斗，然后马牛啊他都冲上去顶。然后还有一种小动物，可能有些弟兄们知道的比较少，叫蜜獾，是在非洲的一种，其实很小，体长还不到一米，成年的蜜獾体长还不到一米，但是是著名的。你们如果上网有时候看叫平头哥，你们有没有听说过？对啊，平头哥就是人家说不是在打架就是在打架的路上，就是他很厉害。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蜜獾他是怎么样子呢？他被人说为是什么？就是他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他真的是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就是那个说法，你知道吗？就说的就是蜜獾，他敢跟狮子打架，狮子比他大很多倍的，他敢去打。然后一群野狗，你知道一群野狗是非常危险，狮子都害怕的，他也敢去干，甚至把野狗赶得到处跑，就是这样子。为什么？这两种动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他们的眼睛是凹透镜。他们的眼睛是凹透镜，所以在鹅的眼睛里面的话，因为凹透镜和凸透镜不一样，凸透镜是放大，凹透镜呢是缩小。所以在鹅的眼睛里面说，你这么大一个人，鹅说这么小个东西干嘛跟我争。然后在蜜獾的眼里面，那么大的一只狮子，他觉得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也敢跟我争，所以他就去打。你明白吗？他这个叫误判，同意吧？但是他真的很猛，所以蜜獾真的很厉害，鹅也真的很厉害。所以你们去农村，如果你惹着鹅了，你麻烦了，那鹅一直追着你咬啊，比公鸡厉害多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这个叫做我们说它是因为物理的凹透镜，但是我们经常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凹透镜。什么叫属灵的凹透镜？不是让我们把别人看错，而是你看见了更宏大的东西，你看见了神的国，你看见了神的荣耀，你看见了神做的工作。阿们吧。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在上帝永恒的旨意计划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的拦阻，我们现在的仇敌大还是小？
小。
是不是起到凹透镜的作用？所以我就不怕了。所以你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时候一看到困难吓得不得了，一看见仇敌吓得不得了，一听说3月1号有什么新的宗教事务条例、互联网管理方法吓得一跳。然后很多人其实还没到3月1号，2月1号还没到，很多基督徒就开始解散他的这个群呐、啊，然后说不要在群里讲阿们咯，哎呀不要讲基督哦啊！我听说等他解散了再说嘛，对不对？你怕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？因为没有属灵的凹透镜，看的仇敌很大，就像那十个探子一样，说：“哦，我们看见亚纳人了，亚纳人又高又大，他们看我们像蚂蚱。我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真是蚂蚱，对吧？我觉得我都不算个东西了。但是当你从神的永恒旨意去看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什么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就不一样。而且施洗约翰他因为在祭坛上面去看基督，去看上帝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勇敢。为谁勇敢？为谁勇敢？今天我们就稍微讲一点点时事。俄罗斯人你觉得勇敢吗？俄罗斯那些士兵勇敢吗？不勇敢，因为他们去侵略别人，他们去伤害别人，这叫残暴，这跟勇敢一点毛一毛线的关系都没有。阿们吧。你说你把一个老幼妇孺打得重伤，你说我很勇敢，你说你是流氓而已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人说我为软弱人发声，我帮助软弱人，勇敢不勇敢？我们敬佩这样的，对这样的人我们愿意站起来跟他们鞠躬。 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勇敢，为上帝勇敢。你不仅仅是为人，施洗约翰为什么配称为勇士？因为他为上帝勇敢，而且他勇敢的目的是什么？他勇敢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人看见上帝。这个也很不同哦，因为有些人很勇敢，但是让人看见我他就结束了。我们不，我做的一切的事情，我做最勇敢的事情，我也要让人看见我的主，看见基督。这是不同的，这是勇士中的勇士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说施洗约翰，因为他看见基督，因为他真心的高举基督，因为他常常定睛上帝，他就成为真正的勇士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。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？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再去看一看施洗约翰他的工作。好，我们看看施洗约翰他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其实他有在旷野，在约旦河的祭坛，他有对基督的那个一眼就看见的那种深湛的看见，他成为主的勇士。那他做了哪些工作值得我们去思考？我们说我们也跟大家去简单讲，求主去带领我们。那关于施洗约翰的工作呢，我们好先要看第一个，我们去看什么呢？就是施洗约翰的洗礼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被称为施洗约翰？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施洗。他为谁施洗？他最重要的施洗是为了基督施洗。阿们吧。所以不得了啊，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，只有一个人为基督施过洗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施洗约翰。太了不起了，对吧？那我们说，你说梁弟兄，你讲这个就废话了，那只有他能为耶稣施洗，我们又不能为耶稣施洗，这有什么参考意义，有什么价值呢？我们说有价值。你要知道，他为基督施洗，这是最伟大最尊荣的事情。施洗约翰之所以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的过施洗约翰，就因为这件事情，对吧？所以那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我们说当我们把一件事情是做在上帝的身上，这就是最伟大的事情。跟这个世界的标准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这个世界认为什么是最伟大的事情？普京认为他正在做最伟大的事，对吧？那些流氓无赖，当他们把很多人欺负了，他们觉得他们正在做最伟大的事情。还有一些人觉得，哇，你知道吗，我建了那个好高的大厦，那个大厦是我设计的，这是我做的最伟大的事。但是我们去查考圣经，我们去看的时候，我们会明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坐在上帝当中，我们参与上帝的工作的时候，这是最伟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伟大？我们基督徒都经常犯这个错误，就是我们以为说让上帝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夙愿，我觉得很伟大。我说不，我们上帝会帮我们，但是真正的伟大不是这个，真正的伟大是我加入了上帝的工作。阿们吧。你的工作让上帝帮你完成，这还不够伟大，而是你加入了上帝的工作。施洗约翰就是这样子。阿们吧。所以你要去寻求，我要加入上帝的工作。哪些是上帝的工作我可以加入？上帝吩咐我们做什么？上帝吩咐我们去传福音，上帝吩咐我们祷告，上帝吩咐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这是边角旮旯的事情，不，当你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加入上帝的工作，这是很尊荣的。所以主耶稣才讲说，你给我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喝怎么样子啊，也不能不被纪念啊。给他一杯凉水喝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要跟那个很大的公司的 CEO 见面，谈一笔上千万的生意。哦，哪个大？哪个大？当你参与上帝的工作，那个就叫大。当你做的那件事情跟上帝没关系，那个就叫小。哎呦，梁弟兄，叫你这样说的，我都没心情工作了。不，保罗教我们，他说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服侍人的时候，不要好像服侍人，要如同什么？服侍主。所以在你的工作当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在你的子女教育当中，在你的社交当中，你都要有一个心，说主啊，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？我愿意顺服。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。阿们吧。这个时候你就不是服侍人，乃是什么？乃是服侍主。这个时候你的工作就开始焕发天国的光辉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施洗约翰他给我们的一个启迪， 从他的洗礼当中，我们看到最伟大最尊荣的事情就是加入上帝的工作，就是把事情做在神身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把凉水给我的小子喝，其实是什么？其实你是在服侍我，因为你在服侍我，所以你要得奖赏。所以这件事情很重大，所以这件事情很尊荣，你要看到。那么我们再看，我们说世袭约翰他的工作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很感动的地方，就是施洗约翰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有不是法利赛人来问他，那些祭司来问他说：“哎，你是谁？你是以利亚吗？你是那个先知吗？你告诉我们。”然后施洗约翰怎么回答？施洗约翰说：“其实我只是一个声音，我是什么声音？”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去看施洗约翰之所以伟大，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心志，我甘心只做宣扬基督的声音。请问声音伟大不伟大呢？恒久不恒久呢？有能力没能力呢？我们很多人觉得声音不就声波吗？是吧？哎呀，太卑微了，我说我是个人吧，起码你能看见一个人，声音一说出去就没了。施洗约翰说，我就是这样子。但是我要说什么？我要说基督，弟兄姊妹啊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你去看施洗约翰的时候，你要去明白，你要去知道，在施洗约翰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非常伟大的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声音。其实声音里面有能力没有？没有。什么有能力？基督有能力，基督有能力。所以如果我这个声音要显出能力，一定基督在里面，阿们吧。所以不是我的口才好，不是我的逻辑清楚，不是我的哲理强，不是我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把基督讲得这么好，而是因为我在讲基督，所以我所讲的话才有能力，阿们吧。所以能力是出于基督的。所以你去看，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就很不一样。而且施洗约翰在哪里做人生？在旷野里，不是在那个最豪华的最辉煌的什么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中央，而是在旷野里面。其实只要我在宣讲基督，不在乎我在哪个地方，阿们吧。你知道魔鬼经常用这个把我们很多人框住，把一些传道人欺骗了，也是用这个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传道人，就是我以前也遇到，因为我原来在来广州之前，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，我们是家庭教会，然后那些宗教局的干部就来找我们，哎呀，我听过你讲道，因为他们真的听过，他们穿了便衣来到我们教会，坐在最后一排听我讲道，听了不止一次，说你讲的不错，我说你讲的不错啊，我们听过你讲的不错，但是你们教会太小了，我们这儿刚盖了一个新教堂，因为那个教堂真的正在盖，真的很大，说到这儿讲啊，他当然没敢跟我说怎么样，但意思已经出来了，你看你到这儿讲又能领工资，教堂又大，来的人又多，你何必在那儿还经常我们来找你的茬儿，是吧？弄不好还得进去蹲一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也在里面蹲过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何不来这儿呢？没有，我就满足于在旷野就好，因为我要知道主让我在哪里。阿们吧。所以不是要去那些世界舞台的中央，而是我要专心的传扬基督。我知道当我在这方面跟撒都该人妥协的时候，能力就离开我，我讲不出来了。你别以为说，哎，我在那些小破地方能把基督讲得很好，反而你去了那些所谓的大地方，我跟你讲，你讲不出来，因为你妥协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能力是出于基督的。旷野虽然没有华丽的装饰，没有所谓高贵的观众，但是只要你讲基督，充满了能力，因为基督就是我们的能力，阿们吧。这福音本是什么？神的大能，你要看到这些。而且当我们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，我们去传扬基督的时候，这个声音永远不会消失，阿们吧。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好听的声音，有些讲的很有哲理的话，终有一天都要被时间淹没，但是唯独传讲基督的声音永远不会被时间淹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说施洗约翰聪明不聪明？非常聪明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聪明不聪明呢？非常不聪明。我们认为说讲基督，哎呦，很多人听不懂，所以我不讲了。 你错过了太多得尊荣的时候，你错过了太多永恒的时刻。当你讲基督的声音是永远的，是永恒的，是真正尊贵的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施洗约翰是旷野人生，盼望我们弟兄姊妹也是如此。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个方面。那施洗约翰他第三个方面做的工作给我们带来的感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施洗约翰，我们刚才讲他带门徒已经讲，他说了那句话，他说他必兴旺，怎么样？我必衰微。这个他指的是谁？基督。我要让基督兴旺，我要让基督得荣耀，哪怕我衰微我都喜乐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方面来讲的话，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非要基督兴旺我非得衰微呢？我不衰微不行吗？其实我跟你讲，你还不衰微真不行。但是我们说的不衰微不行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说不衰微不行的意思不是说哦，因为我要高举基督所以我故意压抑自己，不是。当你高举基督，你用你一切的能力去高举基督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会显出基督是多么的尊荣，我们在他面前真的是很卑微，你明白吗？这是必然的。所以施洗约翰讲这个话的意思是，你们看我做的事情多不多，你们认为我能力大不大，你认为我做的事情又多能力又大，但是比起基督来讲的话，我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，差太远了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就像保罗其实他说了同样的话，他说我为基督把万事都看为有损的，因基督的缘故我觉得万事都是粪土。保罗是一个愤青吗？保罗是一个不识时务的人，说把好多好东西都说成是垃圾吗？不是，他的意思跟施洗约翰在这里讲的意思是一样的。当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，那些世上的珍宝也是珍宝，但是跟基督一比起来就差远。阿们吧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你要去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施洗约翰给我们的榜样就是，我做任何事情我一定要俯下身去干什么？让人看见基督。我一定要让人看见基督。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基督教里的名人，太糟糕太软弱。你说哎，名人，你梁弟兄你又骄傲了，你又批评人家。我不是骄傲去批评，你知道有些基督教里的名人站得太直，身形太大，挡住很多人，让很多人看见他看不见基督，对不对？你看到在基督教里面不是一讲他爱某个名人啊，那个谁我知道他怎样，基督到哪里去了，对不对？施洗约翰不是这样子，我要让你看见我所做的工作，但我一定趴下来然后告诉你说是我敬拜的这位主他做的。阿们吧。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做一切的事情我一定要谦卑。什么谦卑？不是在别人面前，别人说哇你工作做得很好，哎，没有了，还很差，这是很普通的谦卑，而是说真正俯下身来说啊，感谢上帝，这是基督，这是我的主施恩给我，我才做成这样子。所以这个要求也很高哦。如果你工作做得不好，你就没法讲这个话，对吧？别人说哎呦算了，要不是多年好朋友，我早就把你炒了，对吧？你这工作做成这个样子，你就没法说了，对吧？你要把工作做好，别人甚至来夸奖你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这么好，想得这么周全，做得这么好？哎呀，很有能力。”这个时候你要俯下身来，你不要那个时候不要昂首挺胸说：“哎，对呀，对，就是我。”你那个时候要俯下身来，这是耶稣基督。这是我的主赐给我聪明，赐给我智慧，赐给我安慰，赐给我安息，我才做成这个。阿们吧。所以你真的去看，我们要俯下身去让人看见基督，然后我要用我最大的能力干什么？高举基督，我要让基督被举起来。所以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我是有能力的，我不是说我做了一个基督徒我要高举基督，然后我就把我的手打断，把我的脚打断，说你看我衰微了吧，他高举了吧。不是，我要用我最大的能力来把基督举起来，这就不一样。阿们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讲的这三点，我们说你去看到施洗约翰他的祭坛，他的看见，他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要明白这些的时候，最后我们就说我们要去效法施洗约翰，求主去带领我们去效法施洗约翰。我们怎么去效法他呢？我们最后简单的去讲，就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要与主相交。在哪里？在旷野里跟神独处。在哪里？在约旦河干什么？ 看见神的作为，我们也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要定睛基督，我一定要看见基督，我一定要真实的高举基督，我不是要带出我的门徒，我要带出什么？基督的门徒。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，我要做福音的先锋，像施洗约翰做主基督的先锋一样，我要做基督的见证人，我要做基督的见证人，我要做那个旷野里面的人生，我要勇敢的为基督而活，我要有一个心智，要让这个心智成为我的喜乐，就是他必兴旺，怎么样子啊？我必衰微。愿主去带领我们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主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眷顾我们，你把那真正活泼的祭坛赐给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受殿，不是受山的辖制，而是我们知道我们随处可以进到你的至圣所里面，向你献祭，向你祷告，向你献上我们的呼求。求主你就祝福我们，让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有旷野的祭坛，就是我们单单的面对你，我们有约旦河的祭坛，就是我们到约旦河边默想你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在约旦河这里做你的工作，加入你的工作。也特别求主你让我们有属灵的看见，让我们常常定睛于你的时候，我们有属天看见的时候，就不被世上的仇敌，世上的困难吓退我们，而成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。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像施洗约翰一样，我们千方百计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恩惠，来成为你的门徒。愿主你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有施洗约翰的心智，有施洗约翰的能力，因为真正的能力不是从施洗约翰身上出来的，是从你那里来的。愿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，感谢赞美你，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们。